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约书亚记的第21章。那么约书亚记的21章就是记载约书亚给利未人来分配产业。那么在以色列的其他支派当中呢，是每一个支派只能这个抓阄啊，或者是就是抓阄只能抓一次。但是利未支派呢，他们是按照这个支派里面不同的这个家族来抓阄，所以利未支派是可以抓阄不止一次的。所以整个约书亚记的21章就是专门来讲利未支派他们是怎样来给他们分配产业。因为利未支派他们在地上是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利未支派是散居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好，那么约书亚记的21章呢，整个一章比较长然后也有很多的人名和地名，所以呢我们就看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来看一遍，来思想一遍你愿意开声读出来也可以，你愿意在心里默读也可以，我们就不一起来诵读了。好，我们一起来把约书亚记的21章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从看大屏幕，我们一起来来看，来思想。 谢神，我们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整章的经文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感谢神，感谢圣灵，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不变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多变的事件当中，多变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的信心的根基能够稳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是可以清楚明白圣经话语的意义，让我们更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并且甘愿来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整个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呢，就是只讲针对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他们是怎样来给他们分配产业的。利未支派的人数在十二支派当中人数是最少的然后呢，他们不像其他的支派，其他的支派的这个产业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地，但是利未支派呢，他们是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那么他们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利未支派他们是按的这个不同的家族就是亚伦的子孙呐，还有谁谁谁的子，不同的家族来分好几次抽签的研究的，不是像别的支派，别的支派是只研究一次利未支派是研究很多次。四十五节呢，就是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感谢神，这句话其实让历世历代的信靠神的人心里是大得安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那么多年，然后进入迦南，与迦南人去征战那么多年，可以说是历尽坎坷，但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都应验了，都成就了，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感谢神。那么在这整章经文当中，我们第一个看到是利未人主动的来到约书亚以及各个支派的这个首领面前，主动提出要求就是以前神界的摩西是给他们有应许，给他们要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他们主动提出这个要求。那么接下来呢，约书亚当然也包括各个以色列支派的首领，他们都立刻就回应就纷纷从各个支派当中拿出几座城，拿出一些地，就给到利未人那么在各支派中分定了一些城市一些城，就是给利未人的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宗族。那么我们其实特别提到，每当说到逃城的时候，就特别把这个城就列出来，这个城是做逃城的其实在上一章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思想了逃城逃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专门庇护那些就是过失杀人的他们也是逃犯他们也是杀人犯，不过他们不是谋杀他们是过失杀人，专门庇护这样的一些人的一个地方。我们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愿不愿意住在其中呢？你身边可能都是各地来的逃犯呢，可能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这样的城市，我们愿不愿意住在其中？我们今天我们去选择一个地方居住，我相信这个地方的治安好不好，是吧？或者是这个居民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可能都会要看的，都会了解这个把人们就是把这种居住地方往往分成什么样的，这是一个什么高尚社区这是一个什么比较混乱的区是什么贫民区什么什么，就喜欢分成不同的区。但是我们知道桃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桃城里面可能很多很多都是从四面八方逃过来的人，他们是背井离乡的，而且他们虽说是过失杀人，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过失杀人，对不对？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过失杀人。为什么他们会过失杀人？他们可能性格比较容易冲动啊，或者是比较鲁莽啊，或者是总之他们，而且这些人呢是只身逃离到逃城的，是背井离乡的，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亲人家人妻子丈夫甚至孩子，所以难免他们会觉得孤独难免他们会觉得有心情烦躁无法自己调节的时候，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专门是利未人住在那里。其实在我们上一次思想逃城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利未人是没有强大的军队的，因为利未人是不当兵不打仗的，然后利未人也不是非常的富有，哎，所以他们在逃城当中，他们庇护这些逃犯，他们不是靠军队不是靠财富，不是靠势力，他们真的就是靠神靠神的应许，靠对神的信心那么在各个支派当中都分了城市给利未人，其中有些城市呢是专门选定做逃城的。那么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呢首领都是非常的顺服非常的顺服，就愿意把这些城市拿出来给到利未人。然后接下来经文呢也就列举了一共48座城邑到底是给哪些利未人哪些家族的。所以把这个那么详细的记载下来，当然表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不是虚构的。另外呢也会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城市是由这样的一群人利未人他们在那里来负责的他们在那里为这个城市要承担责任。比如说这个城市做逃城，那这个逃城打个比方就是某某利未人当中的某某家的人在那里来负责这个城市。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产业，更多的是也是利未人的责任，跟这个地方就联系在一起了然后当然就是最后的总结，就是最后这句话，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人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真的是感谢神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但是信心呢并不是虚空的，因为神所应许的一定都会成就，一定都会应验。所以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歌就是告诉我们，那就是最美好神成就他给我们一切应许的时候就是在那新天新地好的无比的时候地方那么整章经文当中有几处我们可以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首先这是利未人主动提出请求要得到这个居住的地方，或者说得到产业，是他们主动提出的我们特别注意。所以在希伯来书11:6，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说利未人当然他们信有神，他们还信神会赏赐他们，所以他们主动来到这里就提出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你们要分给我们，神应许给我们。但是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一定还要说明，就是利未人服侍神并不是单纯为了要得赏赐，并不是单纯为了要得赏赐，而是出于他们爱神顺服神的心。事实上他们得的赏赐呢比其他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好多少，对不对？就是仅从这个地上的产业部分来看，上帝好像没有给利未人更肥沃的土地更富饶的城市，没有。上帝相反给利未人的地上的产业似乎还不如给其他支派的产业，但是利未人主动提出来这件事情，就是表明利未人其实他眼睛不是就是要得那一块地，不是要得那一块赏赐，而是他信神既然应许他，神就一定会成就。所以就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信有神，然后我们信这个神会赏赐我，但是我们来服侍神来信靠神来爱神并不是仅仅为了要得到他给我们的那个赏赐，而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就像使徒保罗说，我成了这样的人原来都是神的恩激励我， 或者说神的爱激流。但是我们为什么就像利未人为什么这里还要提出要一次赏赐呢？因为他要看见神应许一定要成就，不会落空的，一定是要成就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拿到最肥沃的土地，最富饶的城市，但是他们亲眼见证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必定成就，包括其他的以色列众支派也都看见了啊。那么在马太福音七章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在诗篇的八十一篇第十节，我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上帝让我们向上帝大大的张口，上帝就要给我们充满啊。所以当我们向上帝祈求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要向上帝大大的张口，永远不要就是小看上帝的恩典或者轻看上帝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利未人主动的来提出要求，就是他们要兑现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要得到这个产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利未人是凭什么提出这样的请求呢？他们是不是说我们服侍神这么久啊，我们为神做了这么多，那么神应该给我们这个地？利未人是不是这样说呢？不是这样说。利未人是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也就是说从前神借着摩西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所以利未人来到这里要求得到他的产业，利未人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利未人不是凭着啊，你看我为上帝做了这么多事情啊，我服侍神。利未人不是凭这些，利未人是凭着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他来到这里来提出啊，他要得到这样的产业，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然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利未人是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提出这个要求呢？一直等到其他所有的支派都得到产业了，都得到土地之后，他们再来提出要求啊。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就说啊，把我们的产业给我们，哎，我们来挑最肥沃的土地。没有，他们等其他的支派全部都分完了，全部都得到了土地之后，他们再来提出来自己的要求。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利未人是不是真的就是只在乎这个地上的产业呢？不是的，他如果真的只在乎地上的产业，他就不会等到最后了，对不对？不会等到大家把地都分完了他们再来说，不是的。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他们在乎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要成就，这是利未人真正在乎的。所以他们一直是等到最后。这让我们想到圣经中谁也是这样呢？就是分地的时候或者分产业的时候一直等到后面啊，约书亚啊，对对对，我们谈到约书亚是这样的。还有呢，
加勒
是要他第一个抢那个山地啊，他不是这样，他要抢最困难的地。对，亚伯兰跟罗德是不是？这个数字两人，亚伯兰跟罗德他们也看了一大片土地。亚伯兰有没有说我年纪大啊，我把罗德你是我带出来的，我先来选？不是的，他是让罗德你先选，结果罗德就选了肥沃的土地。所以亚伯拉罕是不是不要土地呢？亚伯拉罕他当然也要土地，但是他的心意呢，不是仅仅在这个土地上面，不是仅仅在这个拥有怎样的土地上面。而罗德的心意就是他就是要那个肥沃的土地，他一看哇，那个地方肥沃，就像肥沃的就像埃及地一样，就赶紧要。结果要了以后，最后就搬到哪去了？就搬到索多玛去了啊。所以其实利未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因为利未人主动提出要分产业的这个请求，就觉得利未人好像眼睛里只看到这个产业。其实不是的，他是一直等到最后，他眼睛里最看重的是神给我的应许。你们以色列人是不是都忘记了上帝给我们利未人是有应许的？他把这个提出来，然后让自己让所有以色列人都看见神给利未人的应许是要成就的啊。 那么他一直等到最后提出，就像当年的亚伯拉罕跟罗德，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哈，跟罗德，就是当时，在创世纪的13章，九节，在这里呢，就是亚伯兰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在这里呢，同样也是选地，但是亚伯兰呢是让罗德先选，那罗德当然就是当仁不让的，他就选了肥沃的滋润的土地哈。那么亚伯兰是候选，利未人在这里其实也是这样，他一直等到最后他才提出来，神给我们有应许啊，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忘记，今天神就要在你们面前成就神给我们利未人的应许啊。那么利未人提出的这个要求呢，立刻就得到了满足。其实我们也看见，就是其他的以色列各支派这个时候对神的顺服啊，非常的顺服，说哪几个城市出来就哪几个城市出来啊，立刻就得到了满足。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派的首领，当然也包括约书亚，他们一致同意，都顺从神的旨意，然后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周边的这个郊区的部分也都给到利未人。那么我们在刚才其实也说了，利未人他们这个抓阄是跟其他的支派是不一样，其他一个支派就抓一次阄，利未人是抓好多次的。首先他是区分了一下哈，我们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就是亚伦他一族的，这里是抓一次阄是13座城。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这13座城呢、啊，耶路撒冷不在里面，耶路撒冷是不在里面，但是这13座城都离耶路撒冷很近啊，所以每当节气的时候呢，就是亚伦的后裔还是会去到耶路撒冷啊，来主持各样的礼仪啊，献祭的礼仪啊。但是他们这个耶路撒冷并没有给到亚伦。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还有很多外邦人居住在里面啊。第二个就是哥辖一族，那么呢，摩西的子孙是在这个哥辖一族里面的，然后他们也研究，然后给他们也分配在但支派还有以法莲马拉西支派当中有城市给他们，然后有哥顺，哥顺是利未的长子啊，就是哥顺家的啊，他们也给他们分，然后就是米拉利是这个利未的最小的儿子哈，然后也是给他们研究。所以雅各呢12个儿子就是其他的支派啊，全是一个支派研究一次，而利未支派是研究好几次的。那就是然后利未支派呢是分散居住的，这个支派是打散的啊，分散到各个支派当中居住。其实这是为什么呢？这当然我们其实以前我们也思想过，这是为了以色列各支派的益处啊，就是他们可以在各支派当中带领各个支派的人来敬拜神啊，来服侍神，来遵行神的各样的律例典章。那么就是为了以色列各支派的益处，但是对于利未人来说，当然他们要克服很多困难，因为他们在各个支派当中，他们本来这个支派的人就少，利未支派人就少，然后一分散到各个支派当中，他们人就更少了，所以周围全部都是不是跟他们同支派的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势单力薄，他们还要带领周围的这些其他支派的人来到这个神的这个面前来敬拜神，来遵行神的各样的律例典章，这是非常艰巨的挑战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前哈，就是有在乡村啊，有在这个乡村生活的经验，你就会知道，以前我小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这个农村乡下，他们一个村呐，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姓氏啊，比如说王家村大多数都姓王，那偶尔有两个姓李的在里面，那这个姓李的就比较受排斥，比较，因为大家都其他姓王都是一家嘛，姓李的就比较受排斥。但是利未人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 境遇，因为利未人在其他的支派当中，他是就好像少数，然后他跟其他支派不一样，但是他不能因为自己是少数，他就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还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还要把这个其他支派的人带领起来，来敬畏神，来服侍神，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他还要监督啊，他还要督责，就是其他支派的人，你们不能去效法这些外邦的习俗，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利未人他们如果看到这一点，他们要起来要督责这些人的，他们人又少，那么又没有什么势力，但是他还要履行这样的责任，其实对利未人是很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更还有一点，他是靠那些人奉养的，对不对？那就是更不容易了，对他们来说。他一方面要靠人家奉养，一方面还要督责人家，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少数人在那里，别人都是姓王的，都是姓李的，但是这些困难他们全部都要克服，担心的就是要依靠神。所以这就是他们分散居住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这就是神给利未人定的，他们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所以当耶稣基督就呼召十二个门徒，最后让他们怎么样呢？要出去传福音，要分散，你要出去，你们就出去传福音，你们要像羊入了狼群一样，你要出去传福音。就耶稣的门徒出去教会，他们都是，你看那些使徒，他们都是分散的，没有聚集在一起，都是比如说这个使徒去到这个地方，那个使徒去到那个地方，都是分散的，就像当年的利未人一样。他们去到新约的使徒去到外邦人当中，他们也是势单力薄，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周围全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但是他们不仅不能忘记自己的大使命或者忘记自己的职分，他们更要勇敢刚强的去劝诫那些外邦人去传悔改的道其实我们从旧约利未人身上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新约使徒的身影。那么就像耶稣让他的十二个使徒就是训练他们的时候呢，是作为一个整体，但是当圣灵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的时候，使徒就被一个一个的就分散裁派出去了就传福音到万民当中，然后真正的就成为世界上的光在各处来照亮它不是聚集在一起的，它这个光是散在各处的。那么利未人分散居住呢，所以利未人他自己就要警醒了，自己就要警醒，他不能，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以这一家利未人去到那个支派，他不能因为哎呀我身边没有别的利未人，没有人监督我，没有人监督我我在这里就可以放松我就是把我这个做祭司做神仆人这个标准降低比如说一年几次节期我给他缩短或者减少，我把那个敬拜献祭的各样的礼仪给他简化，这都不可以的。不能因为他们身边没有其他的利未人互相监督，他们就放松或者是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行，他们必须要警醒。然后呢，不仅为自己警醒，也要为他们所在的这个支派警醒。这个支派，他们要督责这个支派，就这个支派不能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去背离神的心意。这少数几个利未人还要去督责别人所以这是他们需要。非常的刚强，然后呢完全的来依靠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思想讨论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因为当初没有向神大大的张口祈求， 现在想起来呀，还有点懊悔，还有点小懊悔。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啊，可以分享一下。圣经不是让我们向神大大的张口吗？是不是？可能在以前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向神大大的张口。我现在想起来就在想，哎呀，我当年要向神大大的张口就好了，说不定神就赐给我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这样的一些感动，可以分享一下啊。当然，我这个懊悔呢，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加引号，我们当然也不是，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可以后悔的地方。但是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呢，可以学到功课，或者信心得到增长。比如说，我以前没有大大的张口，我以后就应该抓住机会啊，该张口的时候就要张口啊，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根据诗篇的81篇哈，我刚才念了诗篇的81篇的第10节哈。第十节，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的81篇啊，诗篇的81篇第10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11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就是上帝对以色列民说呀，你们大大的张口吧，我就给你们充满。结果呢，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这样对他说，以色列人没有欢呼快乐，欣喜若狂，以色列人相反不理上帝，不听，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呢，就是根本就没有向上帝大大的张口。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根据诗篇的81篇来讨论。神已经应许以色列人，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但以色列人仍旧不听神，不理神，当然也不向神大大的张口。那以色列人这样，他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从诗篇81篇我们来看，其实利未人就向上帝张口嘛，对不对？利未人就向上帝张口。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的21章最后一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我们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确实经历了神应许给我的，确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了，应验了。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可以分享出来啊。比如说很多年以前，我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啊，神给我一个应许，然后我今天回想起来，确实这个应许，上帝当年给我的应许确实成就了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第二个呢，就是，我可能啊，起初并不觉得神已经成就了他曾经给过我的应许，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你甚至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突然发现，原来神早就成就了他当年给我的应许。如果你有类似的信仰经历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好，就是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这个问题的意思都能够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来分享讨论啊。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因为当初没有向神大大的张口祈求，现在仍然常常为此而懊悔的往事经历。我们有姊妹分享，女儿刚刚来美国上学的时候，自己就为女儿向神祷告，因为女儿的学费非常的高。后来神应许说，你的女儿有我，有美好的见证要让你看见。后来女婿去交学费的时候，得知刚好他们一家在这个州住了一年，可以交州内学费，州内的学费就非常的就低得多，所以当学费交出来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因为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他成就了他的应许。我们也分享到有姐妹分享到说，自己很久以前灵修的时候，看箴言说，求你，我未死之先有两件事，求你，不要不赐给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要使我，贫穷，以致我偷窃，亵渎神，或者是不要使我富足， 免得我不认耶和华，说神是谁呢？所以后来当神就是后来自己虽然没有上班，但是神所赐的一切都是够用的，所以当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祷告之后就很平安。那么后来自己对世界上的这些物质也没有太多的去追求，有很多人给了我一些赚钱的机会，但是自己也没有真正的去投入去追求。那么就好像今天所学的经文上说，耶和华应许赐福以色列家的话都应验了，那么圣经也说寻找的就寻见。那么自己以前还纠结过很多，就是觉得自己属天的方面自己是属天的人，为什么还在这个地上转来转去出不来。但是后来神满足了我，让自己在真理上面能够寻见神，能够大大的灵里得到满足。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遛狗的时候，一边听讲道，听到说今天的基督徒来教会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心意得满足，不是来寻找神。常常因为讲员的信息或者是所安排的活动没有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产生抱怨。那么当时听这个讲道的时候也是很感恩，就是神没有让自己贫穷或者是富有，那么一切都是够神所赐的，都是够用的。那么虽然自己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来过去过往有什么因为没有向神大大张口而现在懊悔的经历，那么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自己想到未来，就是自己现在一直为妈妈信主祷告，但是看到妈妈现在的这个状况和光景，自己的信心就不够，那么想到说还是要为妈妈信主来祷告，不要将来因为现在没有大大的向神张口祷告而将来懊悔所以这个是换了一个思路，就是不要让将来懊悔。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给家人传福音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懊悔，就是总是在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讲清楚，或者是自己没有努力的传讲，失去了一次机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总是要继续的大大的向神张口祷告，来为家人的灵魂来向主祈求。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根据诗篇81篇讨论，神已经应许以色列人，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但以色列人仍旧不听神不理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分享到说以色列人不听神不理神的原因是想照自己的意思，不想照神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不相信神会给我充满那么我们分享到有这样的一种不幸的恶心，就是导致我们不去向神大大的张口。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导致我们不向神大大张口，就是我们喜欢次好的我们就喜欢次好的，不喜欢上好的没有一个从神而来智慧的眼睛去看见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去寻求假神所给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的利益，而不要神所给我们眼所未见的福分。那么我们分享到说，最近台湾这个妈祖绕境非常的疯狂，许多的人跟着这个妈祖一跟就是好多天，就是想要从妈祖这个偶像那里得到一些病得医治或者发财的机会。那么有人相信说，只要你想要这些，你就要让他从你身上经过。我们想相信说，或许邪灵他有一定的能力，那么使一些人使大家看到有一些人因为跟随这个偶像而发财病得医治，就跟着去追求偶像。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也是看到迦南人从假神所得到的一些次好的好处利益，所以就不想要上好的，因此以色列人就不向神大大的张口，而是寻求自己的计谋。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在周三公司里的这个团契当中学到十诫的一诫和第二诫反来覆去的就是讲到就是说到人的问题不肯向神大大张口，就是很多的时候不是说就一定不信神， 而是说生命中的神假神太多了，有好多的假神，因为假神太多，而真神只是自己生命当中众多所拜的当中的一个。那么圣经反复的实诫告诉我们，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我们就会向这位神大大的张口。但是因为我们生命中的假神偶像太多了，所以我们的口向真神就张不开了，或者是只张一点，那么就是还有其他的方面去向其他的假神偶像张开。那么今天还有各种的社会思潮搅扰着人的心，扰乱着人。以前信息不发达，人不会遇见这么多的搅扰，但是今天全世界信息爆炸。那么自己就最近一段时间想到自己的外婆，那个时候外婆不识字自己的妈妈信主之后带她也信主了。那么后来外婆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她非常喜欢背经文，总是在背经文。虽然她记得也不太多，但是她常常会说人的眼目如果光明，全身就会光明，神真的是我心里的光啊。那么我们想到说当时的人他们外婆这一代的人，他们信主非常的专心。圣经也说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见神。我们要专一跟从神，就必得见神，就必有喜乐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夫妻一起跪在一起来祷告，祷告了很长时间，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儿子受洗祷告。大儿子很快就受洗了，但是小儿子在这个上面受到一些的拦阻。后来一起祷告了两年之后，孩子就信主受洗了。那么这就是神真正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分享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大大的张口是因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是神掌权呐但是圣经也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诗篇81篇说到大大的张口我们要重视。圣经也说到说，无奈我的民不理我就是寻求自己的计谋。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当神之所以不理会神，不向神大大张口，不理神，是因为觉得自己还可以，把自己当作神，觉得自己按照自己的计谋来操作就可以，就没有向神求。有的时候觉得求了也不一定神会成就我们分享到说，今天的经文中，利未人向其他的支派说应当把地分给我了是因为利未人他拿出来的是依据就是神有应许，所以利未人大大的张口。今天神也有话在先，就是诗篇81篇，我们活在神里面的才能够大大的张口。新约当中我们大大的张口也是要在圣灵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否则神就任凭我们心里刚硬。我们看见说，新约神所赐我们的保惠师就是圣灵，我们要按着圣灵的意思大大的张口，比如说为家人的得救祈求为教会弟兄姐妹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祈求，总要大大的张口。问题在于神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当神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话语，我们就要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心意来大大张口有些时候我们为着一些具体的事情祈求，无论成或不成，如果我们祷告是基于神的所示，就是神的性情和属性，那么无论神是不是在具体的事上为我们成就，神也总会让我们明白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得的益处不仅仅是让我们灵魂得救，也是让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